今天朋友们，现在感谢你又来到我们星期六的清晨，我们要来研读神的话的时间，求神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开启我们心中那种属灵的眼睛，开启我们心中属灵的领会，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智慧，让我们也把这个智慧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求神保守今天所教导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经文都求神保守，让我们真的领受到神从神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今年这一年能够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然后让我来 share screen 哈，我来 share 这个真言书 share。有看到吗？
有看到了。
有看到。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箴言书第二课哈。第二课我取一个题目叫做智慧的树苗。我主要是想把箴言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这一次讲箴言书上智慧书哈。我想做一个整体的从上到下从第一章一到第八章做一个稍微整体的 general 的 overview 那让我们比较清楚到底箴言书这前面这一到九章中间真正说这个树这个智慧是什么。那我用这个字树苗这个字那我们都知道画画的人一般来讲你要画一幅画，你一定要用铅笔先在那个一个整片空白的画纸上面先打好草稿这个草稿有些叫做素描，然后呢在这个草稿上面再把画笔呢把颜色一个一个的调上去。所以箴言书一章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呢，整个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教导你这个智慧是什么。也就是说好像说你看到的刚开始只是看到一些粗的铅笔的线条，慢慢的你就看到一些色彩，最后你就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这就是箴言书。箴言呢英文叫做 Proverbs 很多人不懂说为什么英文有这叫做这个字呢那英文就是从拉丁文来的翻译过来的从是那个 prov 的意思就是 for 的意思 ，verb 就是字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也就是 proverb 这个意思就是以最少的字来代表重点，也就是说用最少的字来表明一个很深很深的意思，这就是箴言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箴言我上次也讲了是简短非常的精辟而且很容易记忆，所以希望大家呢读了箴言之后可以花点时间呢来背诵箴言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以后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箴言就从我们 的身上心里面冒出来帮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将要面对的事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你是一个智慧的人吗？那如果你回答下面的问题都是 no 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不过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是否曾经做过很后悔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做过一件事情你觉得你不应该做，你觉得我做了真的是不应真的是做错了那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甚至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耶稣的这个第一个门徒这个大使徒彼得 在他的跟耶稣的过程中啊，好几次被耶稣责备哈，就是甚至耶稣有一次还责备他说，魔鬼从你身上退去哈。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哈，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其实我们，我们。可以坦白讲，我们在我们的 这一生当中一定是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画字，然后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没有罪的话，你就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呢，圣经上讲说，这个众人呢，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离开哈。可见呢，你年纪越大，你做的犯的罪，你的罪越多啊，你做的错事也就越多哈。好，第二个，你是否曾经说过很不得体的话，伤害到别人？当然，这是人际的关系哈。我们都希望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在环境的影响下，或者说有时候一时的头脑的冲动，有时候一时觉得内心的不平，就会讲出伤人的话哈。雅各书里面特别讲，我们的舌头就像一个星星之火哈，这个火可以烧遍整片的森林，而且我们的舌头呢，真的像一个利剑一样，可以真的伤害到别人啊。另外第三点，你曾否在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上有失败的经验？我听过很多哈，我也辅导过非常多，在我们教会小组里面有夫妻的关系非常非常甚至闹到离婚的地步的哈。那么我也曾经帮助很多年轻的夫妇在教养孩子上面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成立一个妈妈成长班叫做 Baby and Me。 那么这个 ministry 呢，就是帮助那些年轻的夫妇他们在有了孩子之后如何增加他们夫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教导他们的孩子哈。我相信我们没有经验呢，我们一定会有蛮多的失败特别是当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特别青少年的时候，孩子都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他认为他自己已经长到一定的地步，可以不需要听父母亲的。但是很感恩的，就是在圣经的箴言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导，就是要教导这个少年人如何敬畏神，如何能够走在神的正路上面。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上面，在亲子关系上面需要改进的话，那读箴言书，特别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对你会很有帮助哈。第四，你是否曾经说过小谎，被人发现又不承认你曾说过哈？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小的谎言的，英文叫做 white liar， 来掩饰我们所做的错处哈。那其实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所难免的哈。所以如果说你曾经有做过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都做过之后，我们心里都会反悔，说我为什么不聪明一点，我为什么不理智一点，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学习，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特别这一门课就是要教导你不要吃后悔药真的在你要做之前你好好想一下那这个箴言书真的是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智慧的人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摩西在诗篇里面诗篇只有一篇是摩西所写的，就是九十篇。那么九十篇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导我们 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在这一年的开始啊，我们已经还有三百，应该是还过了十几天了啊，我们还有350多天的日子啊，我们每天都要过日子。那么今年呢，我们的教会的目标就是重新梦想，信心起行。那么在今年当中，你想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应该如何来数算你的日子啊？这里很重要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摩西特别教导我们啊，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就是说，在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习啊，让我们反省我们每天过的日子，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啊。我们看一下箴言的智慧。箴言书呢是从神来的智慧哈，这个智慧在第一章第七节里面特别讲到哈，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哈，这只是开始而已哦。那么真正的要怎么样学习呢？就是你每天都要敬畏耶和华。所以为什么大卫说我一天要七次赞美神？大卫跟神的关系，他是每天他说他只有一个愿望， I only have one thing 啊，在诗篇里面特别讲到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每天的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能够花一点点的时间，把今天这一天的生活都仰望交在神的手中，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叫做每日的灵修或者每日的敬拜哈，只要一短短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就把你今天这一天交在神的手里哈。也就是说，今天这一天你所做的事情都完全按照神的智慧来教导你如何做。所以箴言书呢，就是从神来的智慧表现在地上信徒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哈。第二个呢，箴言是规劝信徒如何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出敬畏神而得的经验和智慧啊。箴言书是所罗门王啊，有人说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实际上也有人说箴言书实际上是所罗门王老年的时候啊，不管是箴言书、传道书啊，或者是雅歌哈，其实都是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回想，他感慨他的这一生啊，他就把箴言书他自己所得的经验和智慧啊写出来啊，教导他的孩子哈啊。所以箴言书很重要的，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啊，有时候一章的一节的开头就讲到我儿哈，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会看到箴言书一些经文哈。他说我儿，其实就是一个做父亲的一个站在一个做父亲的角色，怎么样的教导他的孩子。也有人说箴言书呢是所罗门在他的宫廷里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列王记上记载所罗门呢有兵妃哈，有兵有七百，有妃有妃有七百，有兵有三百，就是说他一千个兵妃哈。那么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众子啊，那么在这众子呢在宫廷里面生活，他也想教育他们，所以呢在宫廷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所谓的智慧的学校啊，所罗门就把这些他自己的孩子把他聚集起来，就用他自己的经验跟智慧啊来教导他们。所以呢，如果在一章从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啊，都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要规劝以色列的少年人哈。他没有特别讲，都是他直接用一个字叫做我儿来表示哈，就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教导他的孩子哈。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在箴言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应该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好几次重复哈，要听从父亲，同时也要听从母亲哈，不但只是讲父亲也讲母亲哈。那么箴言书 一开始就从父亲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箴言书的最后一节最后一章就是按照母亲的一个孩子对怎么样看到一个母亲，母亲怎么样在他的家庭在他的日常生活上做一个贤德的妇人。其实贤德的妇人他就是以他的生命来在这个家庭里面来教导来带领这整个的家庭。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常常就把这一本书箴言书当作是少年的须知，也就是说从小就用箴言书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而且箴言书还有很多有智慧的教导呢，这些智慧的教导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箴言书呢很多时候变成犹太人他们日常生活他们所遵守的一些法则很多人说犹太人在商业界特别在商场上非常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美国这个社会美国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财政你看那些Morgan Stanley那些大的那些经济财团呢背后的势力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其实当初他们被掳到外邦，然后他们分散在各处。哎，发现犹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他们非常会经商脑筋非常的聪明，就像中国人一样那么犹太人也各处设立的银行设立的商社那么犹太人他们如何学会这种经商的技巧，他们的主要的很多地方都是从箴言书里面所吸取的所以犹太人把箴言书除了当作是少年的须知以外，他也帮助当作他是一种人生的哲学人生的哲学，也就是说你进到社会上你一定要研读箴言书所以也希望在座的父母亲如果你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孩子还在读书的孩子，也希望你能够按照箴言书的教导来教导你的孩子，也希望你能够孩子也能够读懂箴言书，你可以跟着他一起读然后慢慢的引导他让他吸取箴言书中的真理箴言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大家的作业上也跟我回复了，就是说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么箴言书里面特别的引用了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总共有14次，虽然箴言书里面并没有教导说你一定要去敬拜，你一定要每天读经，一定要每天不断的祷告，但是呢箴言书从头到尾虽然没有教导你怎么样的去做一个敬虔的人，怎么样敬畏耶和华，但是呢箴言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为知识的开端为前提，也就是说箴言书虽然不是很多的教条，不是很多的规矩让你一定要敬拜神，让你一定要到教会，让你就像旧约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里面记载很多的祭祀的一些方法箴言书里面从来都没有提没有说你犯了罪你不能做，你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箴言书从来没有提这件事情，但是箴言书里面提一件事情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呢这个敬畏神就是智慧，如果你懂得敬畏神你就开始有了智慧了所以真的非常的重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敬畏神那很多很多的家长常常在教导孩子上面好像乏力那我们基督徒就常常劝他说你把孩子送到教会里面去 让他从小学习敬畏神啊，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孩子是不会变坏啊。但是其实这当然是教导孩子如何去敬畏神，不过真正养成敬畏神，还是要父母亲有一个好的榜样。如果父母亲没有这个榜样，你把孩子丢到教会，可能也没有多大的效果哈。所以，真的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来敬畏神。有敬虔的父母，就有敬虔的后代。所以，当你父母真的是有一种敬虔敬畏神的心，你的儿女自然的效法你父母亲的榜样啊。那么，这个敬畏神本身就是智慧，而且是行善去恶的动机和力量啊。整个的箴言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做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怎么样在世界上做一个和谐的一个生活。所以箴言书最重要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啊。智慧，箴言书从头到尾就讲智慧。那么我问大家，什么是智慧？啊，当然一定，同学们一定会回答哦，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这只是开端而已哦，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哈，那箴言书到底教导怎么样的智慧？好，我们来看，那 wisdom 智慧跟知识有何不同？跟 knowledge 有何不同？哈，这个智慧跟知识，大家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哈。我们从 preschool 啊就开始上学，然后一直到了高中，还进大学，进完大学还念研究所研究所还读博士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我们一生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到24岁、26岁，甚至有些到30岁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人生这么一段长的时间，都在专注于学习。学习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学习是知识，人学习的是知识，这教我们有一个技巧，有一个知识来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贡献我们一己的能力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除了学习知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智慧啊。那有时候，我们只有知识，但是我们没有智慧。但是我们这个知识有时候行出来就行得不对了，哈。好，那么这有一句话说：“Knowledge is knowing what to say。”也就是说，你知道说什么。但是 wisdom 呢，is knowing when to say it。也就是圣经里面也有讲一句话，就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哈。也就是说，你知识的话，你知道该说什么话，但是呢，智慧就教导你在什么时候、恰当的时候说出一句合宜的话这一句话也蛮有意思的哈。Knowledge is knowing a tomato is a fruit。我们都知道，番茄是水果番茄其实不是蔬菜哈，番茄是水果。但是，the wisdom 呢，is knowing not to put it in a fruit salad 哈。那通常番茄我们都会跟蔬菜一起来使用哈，虽然番茄它是一个水果哈。好，knowing how to do stuff is knowledge，but what to do with that knowledge，that's wisdom 哈。也就是说，知识告诉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怎么去做？What to do with the knowledge？That's wisdom。如何利用这种知识去行在正路上面，就是智慧哈。我们都知道，知识可以让你去做一些事情哈。那当然，也有些人他有了智慧，他反而用他的知识，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 wisdom 就是教导我们分辨善恶，知道什么是做对的事情。 另外还有 ，knowledge comes from learning， wisdom comes from living。也就是说 ，knowledge 是从学习得来的，但是 wisdom 呢，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学习到的。好，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 wisdom， 我们说。老年人哈，常常我们老年人就夸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也就是说我人生的经历比你还要丰富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听老人的话哈，中国一句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哈。所以老人他所说出来的话有时候是他本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呢就是智慧。好，那知识跟智慧怎么样分别呢？知识 knowledge is the accumulation of facts and information. Wisdom is the synthesis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to insight that deepen one's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and the meaning of the life.也就是说知识只是一种事实跟一些 information 一些资讯的累积哈。那么智慧呢就是把这些事情跟这个事实的一些累积然后呢用一种 insight， 就是我们有一种眼光能够看得深远，看然后去明白他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关系跟意义。也就是说智慧就让我们把这个我们所得到的知识应用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上。所以希望大家所学习的这个真言书不是一种知识，头脑的知识啊，我们不希望你们得到的是头脑的知识，而是希望你们应用这个知识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帮你解决你的人生所面临的各样的问题。这里所以呢这里讲到 knowledge is a tool， 也就是一种工具， and the wisdom is the craft， 也就是 wisdom 就是你用这个工具所雕刻出来的一种美好的形象，这就是知识跟智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学电脑都知道我们所收集的都是 data， Google， 大家现在每天几乎都用 Google 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把所有的 information 全部分门排列排在那里，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你看它零点几秒就把所有的你所要的东西就全部给你了，然后你就在当中呢去周寻得到的给你的，当然有些是你可以用的，有些是你不能用的，你把这些有可以用的这些 information 收集起来就是你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你要怎么样应用最后就是一种智慧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形呢到越上面越窄，也就是说越上面我们越难越不容易得到这个智慧啊。好，其实在真言书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事，有一件事情哈，就常常用动物的例子啊，还有用植物的例子，也就是说他所用的是一种大自然，也就是在真言书里面他用大自然的次序用来观察学习哈，然后应用在人际关系上。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创世纪神每一天创造完了之后就说一句话，说什么？神看的是好的，也就是说神每天创造完了之后他所看到他的创造是好的，也就是说神的创造这个整个的大自然宇宙它是有次序和谐完美是好的好。那这个完美这个和好而且有次序呢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次序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日夜的更替等等，不会改变的。这个有次序，让我们从当中学习悟到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这整个的社会的相处，我们也是需要有秩序的。所以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是有秩序的。如果我们用仔细仔细的观察大自然的变化，也看到这个是有秩序的。另外我们也观察动物，观察植物生态的变化，发现其中的智慧和秩序。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要有秩序的。如果没有秩序，人就有各种不同的暴动，各种不同的混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整个的社会就是维系在，特别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以在钞票上面它特别写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神。五月花号的那批信徒在五月花号当中就设立了一个五月花号的公约，公约上面就说我们这个国家是要建立在敬畏神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国家立国当初，他们的宪法，他们独立的宣言都是跟一些基督徒所草定的，而且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很重要的维系这个国家的和谐，这个道德的秩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宗教的信仰，有宗教的信仰。所以一个是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社会，这个秩序是，是当时，观察这整个世界的宇宙的美好，然后呢我们继续去，去 follow，所以社会的秩序呢是和谐的，人跟人的关系也就应该和谐，而且是有秩序的，所以由敬畏神所创造美好社会的美好这个大自然的秩序，我们在当中学习，做一个和谐的生活，从这个当中学习就是智慧，箴言书里面，我们 会查到他会教导他的孩子如何观察蚂蚁，从蚂蚁的生活当中你就看到蚂蚁是一个团队的生活。另外呢，蚂蚁还是一个勤劳的，他每天一早出来就是找食物，当他一个人找到食物，他马上就回去通报他整个的蚂蚁窝里面的人，然后成群的出来，然后他们成群结队的，而且蚂蚁是分工的，有工蚁，还有专门生产的，也就是工蚁就是出去，出去劳动，然后供给那些，生产的，所以这整个就是一个智慧。我们从这当中的观察就发现到，这是一个有智慧有秩序的人生，好，我们再继续讲箴言书中如何宣讲智慧，大家都很喜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智慧的本身就是神要教导我们的事情，也就是智慧是从神来的，神要教导我们如何敬畏他，在敬畏当中我们就开始得到智慧，生活的根基就是个人与神的关系，生活的根基就是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个在箴言书里面传讲的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特别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你每天的生活是你跟神的关系，我曾经在做夫妻辅导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你们夫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就像一个三角形，当你们夫妻二人彼此都跟神保持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们夫妻二人的关系就越来这个三角形就越来越靠近， 当你跟神的关系越离越远的时候，你们夫妻的关系就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整个的生活就像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啊。那么智慧呢，就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并且从这个关系上面产生美好的属性。也就是说，当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从这个敬畏神就领受到神来的智慧。好，特别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神的属性，从神来的智慧。好，也就是说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当我们这美好有了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产生神的美好的属性。其实啊，圣经上也有特别的教导，也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面。那么圣灵呢，就会在我们在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就成为一个引导者，就引导我们去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圣经也特别讲到，就是当我们因信，因为的信就成圣啊，我们因着信就被神就我们就脱离了这种罪恶的瑕疵，我们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呢，我们还有一步，我们因信是称义啊，对不起，因信称义。但是呢，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当这个美好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朝着这个成圣的地步越来越靠近。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思想、意念、行为就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为什么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上面看出来，你就像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就在你身上彰显，这就是一个成圣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就要彰显基督的荣耀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产生这种美好的属性。哈，这个美好的属性是什么呢？在箴言书里面也讲到好多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好的属性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啊。箴言书里面很多时候教导你啊，不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当你说教导你，你当你去做这个时候，你就有这样的后果啊。当你去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 reward。好，也就是说，他箴言书里面这样子的教导，但是在箴言书里面，他却给你一个属性，让你能够有智慧去分别。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哈。而且呢，当你读了箴言书之后，其实也就是当你认识神之后，当你从神那边领受这个美好的属性之后呢，你就有能力来判断什么是对错啊。其实我们教导孩子啊，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教导他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教导他有这个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呢，还要教导他如何做出好的决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父母亲啊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你孩子啊长到18岁他就离开你了，离开家了哈。通常很多时候如果你跟儿女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离开家就是离开家了啊。那你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从小一直到18岁，你只有很短短的哈，很短短的这些时间你可以教导他。但是还有很多时候你的教导有时候跟在学校里面他所学的 或者是他跟同学所学的又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孟母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哈。他的母亲看到他刚开始住在一个卖猪肉的旁边，结果孩子就学会杀猪啊。另外呢，后来又搬到靠近个坟场的旁边呢，人家就做法，哎，这个孩子就学习怎么样像道士一样做法。最后搬到一个地方是学校的旁边，就让孩子就爱领受了知识啊，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其实我们不是说告诉他啊，我们不是告诉他哪个是对，哪个错，而是要告诉他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然后让他在将来行事为人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啊，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能够领受这个教导啊。箴言书2章20节，因此智慧必使你走在良善人的道路上，持守义人的路啊。箴言书最重要的是让你做一个好人，让你做一个义人啊，让你做一个智慧人啊。所以在箴言书里面有很多的对比。所谓的愚昧人、愚顽人啊、愚笨人啊、另外还有懈慢人哈、当然他用不一样的字来表示，但实际上都是一个字，就是 foolish 啊。foolish 跟 wisdom 就是让我们不要做 foolish 的一个，不要做一个愚笨的人，来做一个 clever 一个 wisdom 的一个人啊。另外，箴言书还有教导呢，用正确的态度拥有财物啊，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今年在今年2022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新梦想哈？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重新梦想信心起行。大家有没有重新梦想？有没有重新梦想？你怎么样 manage 你的财务你不要以为圣经上没有教导你财务啊，其实，在箴言书里面有非常好的教导哈，我在下一季的课里面专门有一部分会教导箴言书，教导你怎么样运用你的财富啊，所以很重要。如果说你今年你立定了一个在财务上的目标说，说我今年我要在我的财产要 double 或者我今年呢我要立志我要存钱我不要乱花钱等等那其实也就是说，箴言书其实有很多的教导你用正确的方法来拥有财物哈。在这边在箴言书3章9到10节哈，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池也必盈溢新酒。这好像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啊。神必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啊，叫你无处可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施舍，神又把更多的加给你。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平衡且心安的生活环境，这个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哈。每个人都想要住在一个非常平和，所以说我们选择住家很重要哈，一定要选择治安良好啊，学校也非常好哈，邻居也非常好，而且没有犯罪的行为啊。当然，大家现在我们住在湾区呢，我们发现我们住家的环境越来越糟糕啊。特别是这个加州颁布了一个什么950块的这种犯罪的行为呢，是属于轻罪，而且不起诉所以我可以，我甚至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就在 Target 买了东西，推了一车就这样出去了也不付账那你抓了他也没有用因为律法上就写明他这是轻罪那你可以前一阵子加州也真的是看到那种叫做 group mobbing，就是 叫做break and snack，就是你打了然后拿走哈，那你可以看到那种暴力的行为。另外，我们住在东湾哈，东湾靠近 Oakland 这里，有一个妈妈带骑在开车，开在这个880的路上往北到 Oakland，结果就被榴弹打中，他的小孩在车上就被榴弹击中。而且据统计呢，去年一年哈，就单单在880这条路上，被榴弹击中的比率哈，的次数达到50几次。所以有些人呢，我前一阵子还跟另外一个牧师在聊天，他说他现在开车不敢开了，往那边去，我哪一天真的又被榴弹打中啊？可见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美好。新环境的生活哈，箴言书3:24叫做：你躺下的时候必不会惊恐，你躺卧的时候必睡得香甜哈。那我自己也曾经，有一部车子哈，我停在我家的门口啊，就在大门口。结果有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哎，我的车子的有那个这个底盘底下哈，靠近通往排气管里面有一个叫做触媒转化器，哈，其实这触媒转化器就是把一些碳，把一些那些杂质把它取消，把它过滤掉。这个触媒转化器里面用了很多贵重的金属，所以现在在湾区很多的车子被偷，因为触媒转化器就在底盘底下，哈，他们那些有经验的人拿一把那个手的电锯，哈。一这样大概几十秒钟，就这样两下就把你触媒转化器拿去，然后听说可以卖掉几百块，甚至上千块啊。他然后呢，买到人就从当中把那个贵重金属提炼出来，甚至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结果我的车子就中标了哈，就被那我为什么我的车中标？因为我开的是这个 Toyota Prius，那听说 Prius 的那个触媒转化器里面的贵重金属的成分特别高。然后，哎，我们家隔壁的另外一条街上也同样的也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另外我们教会另外一个牧师他的车子也是停在他们家的 driveway 上面，也同样的也被偷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平衡且心安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向往的。所以加州呢，现在是全美国移出率最高的就是搬出去，因为这但真的是不能够忍受加州这样子罪恶的这种环境的生活，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过一个生活的环境。另外还有第二点呢。下面一点就是说，要与邻舍保有良好的关系，要与邻舍保有良好的关系。箴言书3:27，如果你的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要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其实，在美国很重要的，美国为什么可以维持那么好的这种秩序，有些时候完全是看我们美国真的有很多的所谓的。non-profit organization，你专门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你就像我们教会有一个生命和基金会，特别在这两年的疫情当中呢，我们生命和基金会从开始本来很小本来只提供几百人的这个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来领食物，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就扩大，我们现在呢。每个月可以提供上万人来到我们教会来领取食物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用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邻舍哈，当然跟邻舍的关系也非常的重要每天都要跟邻舍生活，如果你跟那邻舍处得不好，你这日子就不好过哈，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学习箴言，我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和谐，能够有一个安定，有一个平安，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读《箴言书》里面所学习到的。好，还有 这耶稣特别教导我们要努力不懒惰的工作啊。我听着很多的例子，或者有些家长跟我 complain，就说他们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待在家里啊。我们台湾有一句有一个词哈，叫做这一群人叫做啃老族，就是啃老骨头，就是靠着父母亲过日子哈，啃老族啊。我妹妹有一个儿子，也40多岁哦，他的学贷还还不出来，还要委托我妹妹，还希望我妹妹能够帮他还，啊，都快40岁的人了，还是也没有办法啊。所以你这些人呢，很多时候是懒惰啊，所以在箴言书特别的教导，要努力不懒惰的工作啊。努力懒惰，而且特别用蚂蚁的这个行为来教导他哈。他说：“懒惰的人呢、啊，去看看蚂蚁，查看他所行的，就可得着智慧。”哈，就是从这个动物、植物当中得到智慧。上一次第一堂课我们也特别教导箴言书第一章2到6节，就是箴言书的目的啊。我再从头再稍微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哈。箴言书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你可以看到，智慧、仁义、公平、正直都是神的属性。哈，它就是愚人灵明啊，就是那些愚笨的人变成聪明，使少年人。你可以看到，智慧箴言的目的很大部分都是让很主要的就是让这些这一些所谓的头脑简单单纯啊的少年人，让他们有知识啊，有谋略哈、啊。知识跟谋略，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这有点不一样哈。知识是一种资讯的累积，谋略呢是教导你怎么样去做得好啊。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哈，也就是说，你聪明了，还让你更加的聪明；你有了智慧呢，还更让你增加你的学问。哈，所以不要，比如说我是聪明人了，我不要再学了。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啊，活到老，学到老。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现在在多大的年纪，箴言书对你都有帮助啊，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啊。这就是说，箴言书它是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写的？箴言书主要是用一些比喻的文字哈，然后呢，让这个文字当中还有一些是好像是谜语哈，让人家觉得要去猜测的啊。也就是说，你要有智慧的人在从当中呢，从这个一些比喻的当中就能够学习到怎么样来从当中得到智慧哈。所以使人晓得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是一种技巧性、实际性、经验性、主观的一种经验。所以特别讲到箴言书就是一种经验。第二个训诲啊，特别讲箴言书就是说常常讲我儿就是教导少年人哈，那明白智者或者长辈的约束、管教、修正跟警戒哈。所以，箴言书有很多的时候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行啊，教导我们有很多的把这些这个真年人年长的这些经验呢，来跟我们分享哈，来跟我们分享。那还有箴言书呢，是分辨通达的言语啊，分辨通达的言语。从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而来的通达，通达就是知晓，就是能够 understanding 英文是用这个的 understanding 这个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叫做 common sense 很多时候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不懂得 common sense 那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明白的。然后，另外是愚人灵明，愚人是心思简单的人，容易接受外来建议和侵扰；灵明是柔和、柔软、灵巧，逃避邪恶、苦害的能力，逃避仇敌的陷阱、网络。如新约所说的，要灵巧像蛇哈。 最后是少年有知识和谋略啊，知识是经验的累积，谋略是细心仔细的思考，不冲动，不冒进啊，不急躁的冒进，这就是生命成熟的经历。所以真言书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所以希望今年啊，我们重新梦想。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们，当你来读真言书，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啊一个梦想，一个定立一个目标，一个志向，希望能够今年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或者说今年让你跟你的亲子关系更加的美好，或者今年让你的夫妻关系更加的啊更加的和好，更加的甜蜜啊，或者是说让你在公司在事业上，让你跟公司同事的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啊。我想真言书就是要教导我们，也帮我们应用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上啊。好，下面我们就讲真智慧的树苗，就是说真言书，我刚刚前面 也跟大家讲过，就像一个画一幅画一样，刚开始用铅笔啊啊画。我这边有一幅画呢，就是一个少女啊啊，就几个线条啊，就轮廓就描绘出这个少女的形象啊。当然你涂上色彩就更加的美丽哈。啊这个是啊，达芬奇他所画的一个素描啊。好，所以真言书智慧的素描还有两种的方法来比喻哈，一种叫做比喻性的描述，一种叫做拟人化的描述。因为智慧哈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们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一种经验，智慧就是一种知识的累积，智慧就是一种啊怎么样如何正确的运用，是蛮抽象的东西啊。在圣经的真言书里面，他特别用了两种方法来描述智慧。第一种方法呢叫做比喻性的描述，就是Metaphorical description， 就是用一种比喻哈，比如说一种简单的一种真理，他用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上次我也讲到啊，一个少年人或者一个青年人拿着一只崽子，就是熊的啊，小熊啊，抓到手里，没想到母熊就在你的后面啊，这就是比喻，就是愚笨人他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真言书就是用很多的比喻性。另外还有一个真言书所谓拟人化的描述，为什么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素描是一个女孩子的，其实真言书呢就用一个妇女一种一个女人来化身成为智慧的女人哈。哎，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啊，其实很多的希腊的神话，或者是这个西方的思想，常常把智慧哈、啊、智慧的神当作是一个女神啊，我们说智慧女神，还有智慧的那个希腊文的智慧呢就是 Sophia 啊。其实 Sophia 就是希腊文的智慧啊，那这 Sophia 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嘛，所以这个真言书里面就特别用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比喻性的描述，一种是拟人性的描述，来描写什么是智慧。好，这样我们比较清楚，比较能够明白智慧到底是什么啊。好，比喻性的描述呢？有四种比喻哈，一种就是 parable，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耶稣最喜欢用 parable 哈，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出去撒种啊，这个种子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心哈，就是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但这个道呢，如果撒在路边就被飞鸟吹走，撒在硬的石头上啊，这个长不起来，土浅，太阳一晒就死掉了。撒在荆棘里面，这个被事物缠身，这个长不大 你的长不好。那么只有撒在好土里面，这个心这个道才会成长啊，这就是比喻 parable。另外 simile 就是名喻啊，名喻就是说真言啊，就是用一种对比哈。我们上前面第一次讲到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诗篇的这个文体呢，就是一种对比哈。所以我们要特别记住对比，就对比有两种对比，一种叫做 simile。就是相同的对比，一种就是 metaphor， 就是暗喻，就是一种，暗，就是一种所谓的，就是一种用一种形象的来的对比哈。另外 ，allegory 就是寓言哈，寓言有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故事，但是呢，很多人就把这个故事来用一些比较。预言的方式来讲，比如说耶稣讲到说，这个人，我们有不同的天分哈，就说耶稣就把仆人叫来，给他1000两，给他2000两、3000两、5000两，然后让他们出去哈。这个虽然也是一个比喻，但是也是一个预言，预言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智慧哈。好，这个就是比喻性的描述，我们在这些书里面会看到很多哈。另外，今天我们的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拟人化的描述啊。箴言里面将智慧描写成为一个妇人还有箴言书不但将智慧描写成为一个妇人，他把愚笨也描写成为一个妇人，所以就变成有两个妇人啊。在读箴言书，你要记得，就是这两个妇人的故事啊，一个是智慧的妇人，一个是愚昧的妇人。智慧的妇人做什么？愚昧的妇人、愚昧的妇人做什么？他们两个互相的一种比较啊。好，那么拟人化呢，就是表示说这个智慧呢，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就会讲话啊，他就会做出邀请，而且他会大声的呼喊啊。所以在第一章呢，第20到23节呢，特别讲到，你可以看到说，智慧就是这个人，智慧这个妇人，他在街上呼喊，在大街上呼喊，在广场上扬声，也就是说，智慧他要向大家宣告，哈，你们要得到智慧，就是一个用一个妇人的一种方法来讲哈。另外，第三。他提供财物和尊荣给尽心跟随他的人，第八章第十八节，财物和尊荣都是我的，恒久的财产和公义也是我的，就表示说智慧他拥有这些。如果你 follow 这个智慧，你就得到财富，也得到尊荣。好，那第四呢？他在创造之先就已经存在了哈，这特别讲到。这个智慧的妇人其实到最后就归纳到这个智慧就是神，就在第八章里面特别讲到，从头一直讲到尾，最后呢就把这个整个智慧这一个把它表明出来，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就是道成肉身这个有一个道，道是什么呢？道是这些事情，然后到最后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整个智慧到最后就彰显耶稣基督。也就是他讲说，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好，箴言书8章21节，在耶和华创造开始，在太初创造一切以前就有了我。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真看就有这个道。好，然后另外呢，他协助创造主一起工作。那时我在他身边做工匠，每天都充满喜乐，时常在他面前欢笑。这个我就是讲的智慧。他拥有一栋房子和许多的仆人使女。智慧，那箴言书第9章，智慧妇人呢建造自己的房屋，智慧凿成7根柱子，这就特别讲到他可以有能力建造一个房子，为什么要用拟人化呢？他有特别的目的， 为什么？因为智慧呢是神的一种属性啊，所以这个属性就代表神。所以你要把，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常常把神也用拟人化哈，比如说神的手搭救啊，这是表示神啊，神。另外，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啊啊啊，让我们啊得到平安啊。另外，神的眼目查看这地啊，也就是说，智慧就是神的属性。那么就用拟人化来表示神的属性啊，智慧跟神有永恒的关系，所以智慧就是神，神就是智慧啊，他们是彼此非常紧密的连接的。智慧是神和人动态关系的延伸啊。如果我们熟读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记载人跟神的一些互动啊。最早创世纪讲到人犯罪啊，被逐出伊甸园啊，人跟神中间有了鸿沟啊，有了罪的拦阻。那么新约的时候，神为了要弥补，为了把人找回来，就派了他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成为这个挽回祭，让我们跟神再重新的和好。本来人跟神是和谐的，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美好，但是罪破坏了这个和谐，所以神重新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把这个和谐，把这个平安带到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整个的智慧其实就是神跟人之间一种动态关系的延伸哈。好，最后拟人化是将认识神本质的知识带入每个男人女人日常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认识神这个知识，我们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带到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在读了箴言书里面，不要只是头脑的知识，乃是知道如何的把这个箴言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什么是智慧？这个我很快的跟大家overall 一样哈，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哈，什么是智慧呢？这个以后我们还会仔细的再讲哈，今天只是讲一个大概哈。智慧是什么？智慧是在城中呼喊的人啊，就是刚刚讲到他是一个伶人化哈，他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他在城中呼喊哈。另外呢，智慧必须你要来寻求啊。箴言书二章四节讲到，如果你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好像搜求宝藏。所以得着智慧，这是一种智慧的山，一个宝藏。但是这个宝藏你必须要不断去挖掘哈。就像一个宝藏山里面，你要进到里面去挖掘挖掘，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宝藏。所以箴言智慧不是天上掉给你的，乃是你必须要用你的努力去寻求，不但去寻，还要寻找啊。有些人凭他一生就是想要寻求智慧，但是得不着。但有些人他在年少的时候认识耶和华，他就找到智慧。好，智慧具有迷人的个性，这里特别讲到拟人化的关系呢，所以他就把智慧的个性讲出来了哈。比如说二章十节讲，智慧必进入你的心，知识并使你欢愉，所以智慧会带给你平安，带给你喜乐。好，什么智慧歌颂生命啊，在箴言书里面特别讲到，有了智慧就有了丰盛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他来，耶稣说 我来是叫羊得生命，哈，叫，其实这羊就是指人，我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得着智慧，你就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哈。三章十八节讲，智慧是生命树，凡是紧抓智慧的都是有福的，智慧喜欢探索，啊，那这个就是，就是得到生命啊。其次，智慧喜欢探索，就像前面讲的，智慧它需要你去寻找才能够找得到哈。智慧代表公平啊，箴言书二章九节，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当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在这很多的事情上就有了这些属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能够分别善恶，知道对错，做出最好的决定。这些决定呢的标准就是公义、公平、正直，还有一切的善道。好，另外，智慧喜爱大自然的次序。箴言书六章六节说：“懒惰人呐，去看蚂蚁，查他所行，就可得到智慧。”哈，就是喜欢，从大自然的次序当中学习。哈，另外，最后第八章、第九章，哈，就讲到这个智慧是什么？归根究底，这个智慧就是那位创造主，就是在主之前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啊，就跟主同在。啊，那些书八章二三，耶和华创造开始，太初就在创造一切，就有好好智慧之言。这以后我们会很仔细的讲哈。一章二节，智慧在街市呼喊，宽阔发声。二章四节，那五节寻找它，就是寻找银子；搜求它，就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二章十节讲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三章十八节，他与持守他的生命树，持定他的，去各为有福。四章七节，智慧是首要的，要是求取智慧，就是你要去寻求，用你所得的一切来换取哲理，就是要请你的一生啊，要花时间花代价，要得到这个智慧啊。另外呢，因为保守公平的人的路，庇护敬畏人的道。耶和华以智慧立定，以聪明立天。好，另外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啊，这整个我们叫做智慧之书，哈，啊，智慧篇，啊，这个主要的就是讲到智慧的树苗。另外呢，除了讲到智慧的树苗，最重要的。这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少年人的教导啊。那中间呢，可以归纳出有十个少年对少年的教导哈。那么我先把它列出来，在这里很快的跟大家 go over。那我们这个以后的这剩下来的六堂课，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按照圣经的经文。按照箴言书的经文，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查考哈。那么今天只是跟大家做一个 overview，哪十个教导呢？这十个教导呢，第一个哈，第一个教导呢，就是远避恶人的引诱，好，特别教导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教导孩子最怕他交上坏朋友，最近我们小组里面一个姐妹，她的弟弟的小孩啊，她弟弟在中国，她特别把她的孩子让他来美国读书，就在我们小组的这个姐姐的之下，结果这个孩子来到美国就学坏了。不但学坏啊，贩毒啊，吸毒啊，很多的，反正是管也管不了。到最后呢，失踪了，不见了。后来呢，警察有一天在一个悬崖的一个底下找到他的尸体啊，那原来他就被人谋杀了啊。所以可见啊，如果所以箴言书也特别教导我们的孩子哈。啊 远避恶人的引诱啊，特别有一段呢啊，特别在前面一开始就要教导我，如果坏人引诱你，不可随从他。第二个啊，不要拒绝智慧人的警告啊。箴言书2:16，智慧要救你脱离淫乱的妇人，脱离说谄媚话的妓女啊。哦，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用的这个箴言的圣经的经文呢是新译本，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的比较白话，所以大家可能跟和合本有一点点不同啊，那但是意思比较清楚啊。另外，全然信靠神必得奖赏啊。箴言3:1，我儿不可忘记我的训诲。你可以看到，我儿啊，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不要忘记我的训诲。要你的心啊，箴言书特别教导孩子啊，他的心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啊是持守我们一切的。那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谨守这个父母亲的教导的话啊，因为他必把你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岁数和平安加给你。你如果能够得到智慧，他不但让你有平安，而且还可以让你有长久的日子啊，有生命的岁数过得得以长寿啊。要寻求智慧，立定谋略。好，3:21，我儿要谨守大智慧和明辨的态度，不可让他们离开你的眼目，这样都必做你的生命，做你颈上的华链啊。另外4:要听从父母的教训，孩子们啊，他们不是只讲我一个孩子，而是多那么多的孩子啊，孩子们要听从父亲的教训，留心学习哲理，因为我授予你们的是美好的学问。我的训诲，你们不可离弃。要保守你的心，远离恶行。我儿，你要听，并要接受我所说的，这样你就必延年益寿。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啊。另外还有箴言书有很多都是重复的句子，或者它的意思很相同，但是用法不同。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循循善诱，哈，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其实神对我们的教导也是一样，哈。你可以看到，在整本圣经里面，在保罗的教导里面、雅各的教导里面、旧约的教导里面，还有诗篇的教导和箴言的教导，其实都互相对应的，哈。都是教导我们要得着这个智慧哈，所以箴言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有些重复，甚至箴言书还有整个是一模一样的经节啊，在这一章出现，然后在另外一章又同样的出现同样的经文啊，要远避淫妇的诱惑。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啊！这个就是箴言书特别教导那些少年人了。少年人血气方刚，最大的诱惑就是性的诱惑啊！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道德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性的诱惑真的是从小你就要教导你的孩子啊！如果说现在你有父母亲，有孩子是青少年这一段，一定要教导他在男女性的关系上，哈，要知道怎么样持守啊，要知道他们的贞洁哈，特别对于少年人啊，特别对男孩子，你要教导他那个不要违背啊，或者不要被淫妇所诱惑哈，不要被这个性的诱惑。所以我们说特别有一章会特别教导这个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在性的方面在这个诱惑方面怎么样去远离。不要行愚昧的事。懒惰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什么时候才睡醒呢？你的贫穷就像盗贼来到，你缺乏就像拿兵器人来到一样啊。这边叫人要勤奋的工作，不要懒惰啊。 不要犯奸淫的罪哈，和妇人通奸的，实在无知，行这事是自我毁灭哈。避免妓女的诡计，你可以看到这里好几个地方哈，好几个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章里面都有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个淫妇来引诱哈，用谄，你可以看到淫妇用许多花言的巧语引诱他，用谄媚的嘴唇勾引他哈，少年就立刻跟随他，好像牛走向屠房，又像渔网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真的在箴言书。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循循善诱，就教导他的孩子不要受到这个不要接受这个性的诱惑最后总结，智慧就是要将少年人带入一个和神、和环境、和其他人的一种对的关系上，教我们如何来过和神。属性和谐的生活，我再说一次哈，智慧就是要将少年人，其实不止少年人，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心智上愚昧的人，或者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人，或者是说我们常常做错事的人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跟神、跟这个大自然的环境，还有跟其他的人一种和谐对的关系。一种正确的关系，要教导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合神属性、一种和谐的生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箴言书里面学习到，读了箴言书之后，帮助你跟整个的社会、跟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还有在工作上人际关系。都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美好的地步，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对于智慧做一个整个的一个素描的一个描述，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智慧，也帮助我们明清楚的知道，智慧就是要教导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如何过一个属神和神心意的人生。让我们走上一个合神心意人生的道路，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